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看西班牙书第三章。以前看小先知书呢觉得很遥远的，但现在看呢觉得 很接近，好像就是现在的实际情况。很多很多的提醒，很多的提醒，很多的鼓励，很多的对我们的警惕。前面两章已经讲到神是审判的。西班牙他作为一个活在皇族的身份里面，所以他对于政治特别敏锐，他对于个环境特别有一种的眼界，个眼界就是神啊，为什么会我们的政治落到这样的处境呢？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经济，百姓的处境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困境呢？所以他有一个眼界，他看到神的审判，他看到神的公义。去到第三章有没有出路呢？有时读先知书呢会觉得好沉重的，因为一路都是责备嘛。昨天我们同工追求的时候觉得又是认口舌的罪，我们已经认口舌的罪认了整个礼拜。咁认到呢不知道有啲咩出路啊。咁我把口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把口就是软弱嘛。我再认我有咩办法更新呢？今日延续整个责备，但突然间呢有一啲翻转。整个西班牙书咧好有盼望，好有盼望。特别咧最感动我嘅咧系第十七节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，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。系啊，原来我哋嘅神会默然爱我哋嘅，好有盼望。一阵先再解释咧默然爱你系咩意思。所以今日我嘅题目咧就系耶和华默然爱你，神一个好深情嘅爱咧对住我哋。一开始呢他就说了，这勃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听众如果是以色列人呢，是南国的百姓呢，他们会觉得这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。因为前面第二章讲的审判的亚述帝国，讲的呢审判尼尼微城。所以听众听的时候呢就觉得继续闹尼尼微啦，继续审判他们啦。所以听的时候很舒服的。我哋听到别人被审判咧，系好舒服嘅，系咪啊？抵佢啦，有今日啦，或者点点点啦，好多嘅说话就出嚟啦。但系事实上，经文已经去到讲紧要审判嘅就系听众啦，就系呢班嘅以色列人啊。佢哋系边个咧？佢哋系这勃逆污秽欺压嘅城有祸了，系啊，有祸了。然后继续就讲紧下边好多嘅第三节讲紧首领。第四节讲紧先知同埋祭司，所以其实佢讲紧嘅对象系一批领袖，系一批领袖。呢、这个就系成为我第一大段，领袖要警醒，领袖要警惕。一至八节，边个系领袖呢？其实今日我哋坐喺呢度嘅每一个都系领袖，我哋每一个听神话语嘅都系领袖，因为神唔系拣选我哋做卑微嘅人。我哋虽然卑微，但神要抬举我哋。神要我佢嘅子民全部都要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神要我哋全部都喺呢个地方咧，要治理这地。所以我哋都系领袖。领袖今日要听呢段说话嘅时候，要好小心。点样听呢？第一至二节系要珍惜神嘅拣选。佢话：这勃逆污秽欺压嘅城有祸了。点解呢座城有祸呢？因为这座城本来是被拣选的，耶路撒冷本来是被拣选的，耶路撒冷被拣选成为列国的榜样，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分别为圣。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的指标，它呢要作盐作光，所以它是被拣选的。但可惜耶路撒冷没有珍惜这个拣选，以色列人没有重视神的那个慈爱，所以第一节说这勃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本来是大君王的城，本来是分别为圣，本来要成为列邦列国去到寻找神的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但现在它竟然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勃逆的城，变成污秽的城，变成欺压的城。所以这座城有祸了，他们不珍惜神的拣选。他们怎么不珍惜法呢？他不听从命令，不领受训诲，不倚靠耶和华，不亲近他的神。如果神不来寻找人，人怎么可能亲近到他呢？ 如果神不是赐下律法、律例、典章，人又怎可能去听到，即是那个标准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他一路引以为荣的是什么呢？是他们有神的律法，有神的圣言，有神的拣选，有神成为他们的神，他们可以作神的子民。但是现在他们没有珍惜，竟然出现第二节，不听、不领受、不依靠、不亲近神。信仰最核心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这四样东西，听、领受、依靠、亲近，都是表达一件事，关系。关系，信仰必须有一种很真实的关系。那个关系从什么开始呢？从听开始，从领受开始，从依靠他开始，从愿意亲近他开始。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讲的关系。一至二节强调一件事，耶路撒冷不珍惜这种关系。以色列人不珍惜选民的身份，他们没有看重原来我是被拣选的。今时今日神要对他的百姓子民说，在疫情、在困难、在各种的灾难当中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我们是被拣选，我们要成为身边的人的什么因素呢？安定的因素。我们要成为身边的人的守望者，我们要成为身边的人的那个好像得着平安的一个管道。因为我们人家害怕，我们不害怕；人家恐惧，我们不恐惧。我们有，我们分享出去很多的东西，神就透过我们可以见证到他的真实。拣选，珍惜，拣选。第二的小点，珍惜位份。第三节，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，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，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，好可怕，是不是？民间所有的东西全部被他掠夺，民间所有的百姓的民脂民膏全部被他们抢夺，所以贪婪到一个地步，他不会被你留到第二朝的，几时发现几时就会抢了他，几时发现几时就会成为他们的掠物。这里是说政治领袖的不义，然后呢他讲到宗教部分，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，他的祭司亵渎圣所，强解律法。哇，好严重啊，是不是？先知本来是神的代言人，但现在变成虚浮诡诈。虚浮这个字呢解做没有纪律，放纵。然后呢祭司强解律法，所以有时企上嚟讲神道咧，几有压力噶吓。我会不会强解律法咧？系咪？我哋点样将神嘅话语解得好清楚？而解完之后咧，佢唔系成为一种嘅律法，解完之后成为一种嘅生命。好似头先奉贤牧师提到，假如有家人反对我哋嘅话，我哋唔系用圣经话不可停止聚会去回答嘅，我哋系用生命。我们是用关系，我们看重的是原来我可以为了对方的缘故，对方的缘故我可以去接受，先留在家，先陪伴家人。是的，我们要正确去解读圣经的话语，不是律法，不是规条，不是为一定怎样。神给我们的其实是极大的自由。我们在这个特别的阶段里面，人心需要的是更多安慰，特别一家人。如果家人里面都产生恐惧的话，我们就有责任去为他们祷告，有责任呢去支取那个平安，不要让内部都出现了惊恐。所以这里是一个的珍惜位份，无论是政治领袖抑或是宗教的领袖，神都是给他们站上那个位置，然后他才可以代表神做一些事。同样神今天给我们的，我们都有我们的身份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位置，我们都有神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。如果我在那一份里面我懂得珍惜的话，我会传递神所给我的权柄，做一个政治领袖，我会传递神所给我一个宗教里面的位份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位置，神说珍惜我们今天的身份，珍惜我的位置。你的位置，你的身份一定可以发挥影响力的。我们要在我们的位置，在我们的身份里面用些什么呢？用神的话语。 用神的话语成为那个力量，成为那份的平安，不是强解律法，而是让律法成为一种生命，在我们里面它有力量，它有活泼，它有动力。这个第二个部分，珍惜位份。五至八节，珍惜机会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，断不做非义的事，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，无日不言，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。这里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公义和不义。神每早晨都施行他的公义，即是说原来神的百姓被拣选的人不懂得将神的公义活出来，所以神每一日都施行他的公义。神不可以容忍不义，公义不义，公义不义，不停做一个对比。然后去到第六节，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，他们的城楼毁坏，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，以致无人经过，他们的城邑毁坏，以致无人也无居民，全部变得荒凉。然后神又讲了，我说第七节，你只要敬畏我，领受训诲，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，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。经文讲到神要审判列邦，其实很有趣的，明明是要审判耶路撒冷的，审判以色列的，为什么去到后来讲到神是公义的，他断无不义，第六节又跳到要审判列国呢？然后第七节呢又讲到你们要领受训诲，但你们从早上到一起来就败坏自己。第八节呢又讲到你们要等候我，然后呢我要使掳掠的日子又招聚列国，聚集列邦。经文处理着两件事，一件是耶路撒冷，一件是列国列邦。神要审判，然后说我要藉住以色列人成为个圣洁的子民，成为我代表。但是现在圣洁的子民忽略了他们的位份，忽略了他们的拣选，所以我除了要审判你们，我都要审判列国列邦。当中的关系在哪里呢？如果连神的子民都没有圣洁的话，列邦列国怎么可能有呢？耶路撒冷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他们的角色就是活出真理，让真理可以传到万邦，让真理可以影响到其他列国列邦都进入圣洁的范围。原来耶路撒冷担负一个很重要，所以神的角色，所以神说我要审判你们，我亦都要审判列邦。如果神的教会圣洁的话，我们就有一种的影响力，列邦列国都可以由罪当中走入圣洁。所以这里讲到神很得意的，就是说好像有一种好我们不清楚那个的感觉，为什么又讲到以色列又讲到列国列邦呢？为什么又审判以色列又审判列国列邦呢？原来我们是关键，原来教会是关键，原来以色列是关键。以色列发旺，全地都会发旺。你看看以色列是不是有很多的发明，很多的发明其实是比好全世界都是 有祝福的。如果他不单止在创意发明祝福全地，他在圣洁里面站稳的话，他就可以祝福全地，他可以祝福全地。而上个礼拜日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位份，在西墙为到中国祷告，在西墙为到中国守望。这个就是以色列的重要性，以色列是代表列国列邦敬拜神，亦都要将圣洁的种子传出去。教会同样都是，教会同样都是被拣选，所以我们和全地是扣在一起的，我们不可能是独善其身，我们亦都不可能只是缩在一个地方去敬拜。所以现在的敬拜是一路因为疫情的缘故反而是可以扩张，是不是？透过网上，透过很多的特别方式，反而可以让每一个在家的都可以听到平安的讯息，都可以听到神的话语，神的祝福。这个是一至八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讯息，我们要等候，如果不等候的话，那个审判一定会来到。我们要警醒，如果不警醒的话，我们受审判，列国列邦一样未受审判，甚至乎神会用列邦来到成为审判的工具，审判以色列人。 一至八节不停强调紧呢样嘢，领袖要警醒，我哋要警醒喺呢个世代当中，我哋要好特别嘅知道，原来我哋唔系喺普通嘅年代，我哋喺特别特别嘅年代，有特别嘅使命，特别嘅托付。去到后边啦，九至二十节系第二大段，必然有复兴。一至六节。一至八节其实个审判是话紧俾百姓知道，神好想我哋翻翻到盟约里边，翻翻到佢个爱当中，因为佢拣选我哋，审判是为咗要呼召我哋翻转头回转，去到佢个爱里边，然后最终极一定会有复兴。九至二十，复兴嘅盼望产生啦。当复兴临到嘅时候，那时整个转变是好特别的，整个转变是神那个最终极 的复兴一定会临到。第九节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，又有个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。复兴的作为是什么表现呢？九至十三节是带出了整个复兴的几个很重要的作为。第二大段是必然有复兴，第一小点是复兴的作为，九至十三节。第九节，第一个复兴的作为，心意更新。两种的更新，第一个更新，他说我必然使到他们用清洁的言语，清洁的言语是代表有洁净 的嘴唇，有洁净的嘴唇。那什么是洁净的嘴唇呢？人的言语怎可能清洁呢？是不是？我哋本来就喺有不洁嘅嘴唇，亦都活喺不洁嘅文当中，所以我哋讲嘢会唔会容易负面呢？好容易嘅，我唔负面，隔篱嗰个咧，身边嗰啲咧都负面嘅，咁所以咧，慢慢咧，我又觉得都必须深冤与深冤响应，系咪吓？大家就一齐负面啦，好多嘅说话就出嚟唔好听。乜嘢先至有可能让我哋嘅？的舌头变得干净，神要再一次统一言语。神统一言语的方法，统一语言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赐下他的方言，赐下方言。所以当方言一来到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洁净的舌头。当方言一来到的时候，人开始心意更新。当方言一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知道我承认我的不洁，我的语言系统要转换。语言系统要转换，由一开始就是因为人犯罪，人犯罪所以先出现了巴别塔的事件，结果呢就变乱口音。神要再一次统一语言，洁净我们的舌头，就是赐下他的方言。当方言赐下之后，其实要更新的不单只是舌头，要更新的是什么呢？第九节说，我们要求告神的名，同心合意地侍奉他。同心合意就是一同承担，所以由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追求自己的东西，变成我一同承担一件事，就是关乎侍奉神的事。所以不单只是舌头的更新，是里面整个心意的更新。我由为自己开始，愿意为到神的缘故摆上我那一份，整个人更新，整个人要求告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，神做事不会超越一样东西，不会超越他的名。神做事全部都在他的名里面，所以一讲到耶和华拉法，我们知道就是医治，耶和华尼西就是星期他会打仗，是不是？一讲到神的名，所以当我们求告的全部都是求告他的名，他的名就是他工作的范围，他的名就是他要彰显的特质，他的名就是神自己的所有，他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求告的时候，就是求告他的名，而求告他的名一定要心意更新才求到。如果心意不更新的，整个求起上来是无力的。所以神说复兴来到的时候，我要更新，我要更新，整个是改变的。而这种更新不是等到复兴来才开始，在我们祷告里面已经开始，已经酝酿，因为我们渴慕这种更新，渴慕这个复兴。好像昨天我们的祷告的时候，妙如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呼求，我们就很深感觉原来祷告不单只是祷告，是呼求，是呼求。 呼喊，在灵里面一个很深的同神讲话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这个是第一个部分，心意更新。复兴里面这样东西会强到一个地步，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被神完全的得着。第二部分，第十节，得以归回。祈祷我，就是我所分散的民，原文是女子，女子通常是指到一个城的居民，所以这里是指到锡安的居民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被掳，他们分散，现在呢，我可以将他们从古实河以外给我献公物，他们重新回来了，就算分散到很远，分散到埃及，古实河就是埃及尼罗河 的上游，分散到埃及，分散到好远，我都可以将他们领回来归回。这是第二个复兴的现象。每一年归回以色列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。过去一两年里面归回的数量不断的增加。神的信实这件事已经成就了。如果全地有1600万犹太人的话，现在有一半是在以色列地区，有一半在外面。神一定要让这一半的都归回的。而归回的部分包括什么呢？包括 在中国在开封的一些的犹太人，也都有第一批的归回了，回到以色列。这个是第二个神复兴的作为。第三个，11至12节，神要帮我们除去羞耻。当那日，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，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惊夸高傲之辈，你也不再在我的圣山狂傲，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，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又再一次提到神的名，神的名，神要除我们一切的罪孽，除我们一切的羞耻。原来我有几软弱，我有几多的困以前的狂傲，以前的不听话，神话我都可以一笔勾销，我都可以除掉所有的罪。这个是复兴里面最奇妙的作为，所有的罪完全被洗干净。神要审判，因为罪，神要审判，因为罪越来越严重，满了罪恶。但神有一日要将一切的罪都除掉。第四个，13节，以色列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，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。这个是什么特质呢？完全的圣洁。神将一种属于祂的圣洁赏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里面竟然可以不作罪孽，不说谎言，没有诡诈，是不是？神将祂的圣洁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祂的圣洁。神不单止在祂再一次回来之前一个大复兴才给我们圣洁，神现在已经可以将圣洁赏赐给我们。我们每一日在祂面前更新，每一日向祂认罪，支取神给我们的圣洁，支取神给我们的祝福。而且这种祝福呢，是无人惊吓的，是极大的平安。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？无人惊吓，现在呢，随处惊吓，是不是？小小的新闻让我们就很多的惊吓。在钻石公主号那个船上面有300多个香港人。300多个香港人里面呢，有好像50多个确诊了，在日本留医。其实他们是惊吓的，因为他们语言不通，是不是？在外地留医语言不通是惊吓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些说没有确诊的要接回来香港，接回来香港有第二种惊吓了，我在飞机上面会不会没有感染变成有感染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访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很多的惊吓，很多的不平安。有第三类的呢，还未检查清楚的，不知道走得定不走得。所以无论是留低的，是已经接受治疗的，会惊吓的。可以坐飞机回来的，又惊吓的。是未确诊的，未检验清楚的，不知道走不走得，又惊吓的。所以原来我们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被惊吓。都被惊吓。如果可以支取13节的祝福的话，无人惊吓呢，就是有极大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神今天要赏赐给我们的。 在基督里面 在神的家当中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？无人惊吓。如果你有惊吓的话，我们就要不停背这一句，不停去支取神的祝福，无人惊吓，没有东西可以惊吓我们，因为我们有神，因为我们有神，是不是？就算有灾、有病、有困难、有四围的疫情，但是没有东西可以惊吓到我们，因为神说无人惊吓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整个复兴的作为是九至十三节。第二小段呢，复兴最核心的是什么呢？神想跟我们建立关系，复兴的关系。十四至到二十节是讲紧复兴的关系。十四十五节石安的文，十四十五节里面呢，短短两节经文呼召我们三次要欢喜、要快乐、要歌唱，是不是？石安的文第十四节，他说石安的民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满心欢喜快乐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哇，好大的应许，是不是？神要我们去歌唱，神要我们要赞美，神要我们去欢呼。而整个歌唱赞美欢呼第十三节，他说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满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尽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。原来要尽我一切的不是担心，尽我一切的不是怎样去搜罗物资，是要尽我一切的要做些什么事呢？欢喜快乐。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赞美他，神要我们学一个很大的功课，想尽量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敬拜赞美他，去到真是咁样培养一种嘅同神嘅关系，不断培养，不断培养，培养呢一种关系。点解我可以咁样做呢？十五节，因为神已经除刑罚，因为神已经临在我哋嘅当中，因为神要帮我哋赶走一切嘅仇敌。啊，呢个系神俾我哋嘅应许，一切嘅敌人要被赶走，一切嘅瘟疫要被赶走，或者需要时间，或者需要我哋忍耐，但系呢个应许一定会实现。阿门。所以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我有信心，这个赞美不是没有基础的，这个欢乐不是没有根基的，赞美和欢乐的根基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帮我消灭仇敌，神要赶走一切的灾病，这个就是赞美的根基。如果我信得过神会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我整个心会满心啊？就想尽办法去赞美他，用尽方法去敬拜他。这个是我和神之间的互动，我对神，我对神，我对神的信任，我对神的信心，就发出满心欢喜快乐去赞美他。然后呢，复兴里面的关系呢，不单止我对神，他亦都讲到呢神对我了。去到十六节，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：不要惧怕，石安啊，不要守怨。守怨是对环境无法控制里面的惊惶失措，对环境无法控制，人会惊惶失措。这个就是指守怨。为什么不用惊，不用守怨呢？第十七节，哇，我们最喜欢这节了，是不是？十七节说什么呢？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刚才讲到我们对神要欢呼、要歌唱、要赞美、要尽我的心。现在呢是神对我了。神对我是什么呢？神说你不要怕，你不用守怨，因为我是有能力的神。是不是？这位有能力的神要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拯救我们。而且呢，他跟我的关系是怎样呢？他跟我的关系是他会因我们欢欣喜乐，他会默然爱我。默然爱我呢，就是指到他在他的爱当中沉默，即是不说话。他在他的爱当中不说话，即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是圣洁的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是不是？神是烈火，是圣洁的。但是当神来到我们当中，他望着我的时候，到底我圣不圣洁？我应该不圣洁的。我不圣洁的话，神来到我当中，他就可以怎样？他就可以出声了。出声就是指责备我了。 佢就可以责备我啦。所以神喺佢爱里边，佢就唔再责备我啦。咦，好特别，系咪啊？吓，通常睇我哋睇得最清楚，有呢一个嘅睇得清楚我哋瑕疵嘅系边个咧？我哋嘅配偶，系咪啊？如果有一日佢话佢默然爱我咧，即系明明睇到你有瑕疵咧，佢都唔责备你，系咪啊？明明睇到有瑕疵咧，佢都唔话你，呢、这个就系默然爱我。然后让我谂翻起当巴兰受聘要就助以色列嘅时候，神点样讲呢？神透过巴兰嘅口对住以色列人讲话：我未曾见到雅各当中有罪孽。哇！点可能呢？以色列喺旷野里边咁多次试探神，系咪啊？得罪神啊，激到连摩西咁好脾气嘅都发脾气。是咪第二次都击打磐石啊？点可能以色列冇罪呢？呢句说话就是情人眼里出咩呢？世事。原来在神眼里面呢，我哋每一个都是世事。是咪在神的眼，在佢的爱里面，去到有一日佢睇我哋全然圣洁。因为佢已经将佢的圣洁赏赐俾我哋。当佢的圣洁遮盖咗我哋嘅时候，当耶稣神睇我哋，天父睇我哋点睇嘅呢？天父看我们，有人说他全部都是透过耶稣看我们。他透过耶稣看我们，透过他的爱子看我们，透过羔羊的宝血看我们。所以他对着耶稣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这句说话就会落到我们的身上。这是我的爱子。神今天要跟我们每一个说，他默然爱你。在这里的，或者你在家听着神套录音的，神要跟你说，他默然爱你。佢嘅遮盖喺我哋嘅身上，佢嘅宝血喺我哋嘅身上边，呢个系神对我哋。然后咧，去到最后一段，有明星得称颂，十八至二十节。那些属于为无大会受犯，因你担当羞辱的，我必聚集他们。因为冇办法再有聚会啦，佢哋喺心中受犯，佢哋可能被掳到外邦，依家咧佢哋冇办法聚会。神话我要招聚你哋，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们嘅人，又拯救你瘸腿的。瘸腿就系指到咧，好似被赶散嘅，冇办法喺圣洁嘅民当中。神话我要重新招聚你哋，聚集你被赶出的，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，我必使你们得称赞有名声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，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嘅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有名声得称赞，得称赞有名声。他重复讲这件事。事实上这 这一段短短三节里面，我他是用着什么的互动呢？是我和你。神用一种很亲密的互动。我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，你又出现了五次。如果在原文呢，他经文我出现八次，然后你们呢又出现了四次。所以神要同佢嘅子民之间建立好亲密嘅关系，我同你，我同你要系有亲密嘅关系。神要同我哋讲喺呢段经文当中，整个大复兴最核心嘅系关系，系关系，系我哋同佢嘅互动。先系我要发声歌唱赞美佢，我对神，然后咧系神对我，佢默然爱我，跟住就系我同神彼此嘅互动。我和神彼此的互动，我信得过这个神是要领我归回的。神在疫症、在灾病、在很多饥荒困难当中，神要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复兴是会临到的。复兴是会临到的。以色列人是可以被掳归回，终于他们建国了，1948年。同样的，神都要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终极的复兴要等着我们。要等紧我哋，我哋唔单止系寻求呢一个疫症过去，我哋更加要寻求嘅系神你嘅复兴临到遍地，啊，一个大复兴要嚟，嚟之前嘅灾难，嚟之前嘅审判，嚟之前嘅好多呢一啲，只不过系一个对我哋嘅考验，我哋嘅心要定睛喺佢嘅爱慈爱里边，因为我哋嘅神默然爱我哋，阿门。